你凭什么要我也回馈给你相对应的这个爱？如果对方提出这样的东西，你通常会怎么样呛他？
哭。
你不是
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不是感情大师吗？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
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我是白白，
白白，哇、哦，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接的很好啊！
本来通常都还要等我这边 Q 过去，很好，他是很主动，很主动，
那就不用介绍了，
迫不及待，白白，白白，许多演艺人员，许多演员的表演课的老师，白白来到现场了，
白白，
感谢白老师，白老师
，Hello， 大家好，
你今天其实身负重任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帮我们打醒很多在感情当中醒不过来的痴男痴女们。
没有错，我今天有带了一些止晕剂过来，
对，避孕药吗？
没有，就是那些在晕船的人，就是把它弄醒，
下船
了，好了。
因为我们其实说真的，今天是要宣传，让白白来宣传一部舞台剧。那先在宣传之前，要提一下，你今天是为什么？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来担任恋爱解惑大师？
哦，就是因为呢。我本人呢，在演艺圈闯荡了十年，我刚好就是主修女主角闺蜜，
所以主修这种就
真的真的，我一天到晚演那种女主角的好朋友、好室友，还有什么社团学妹啊、学姐啦、邻居啊、打工的朋友啦。
因为白白讲这些角色，都是要给女主角爱情的建议，都是要当军师的那个人。
哎、欸，你跟白白一起演过戏，对不对？
哦，对，我们一起演过戏，而且我跟白白一起演戏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演戏。我就跟他，
那你们那时候的关系是？
我们是演同事，
对，我们演同事，而且我们就是演林依晨的闺蜜，
两个都是闺蜜。
我们一直想尽办法，就是精心设计，希望他可以跟那个男主角有一个好的结果。
嗯、对，
哎、欸，哪部？
我的
淡男情人。
对，我因为很多人是演那个精子跟卵子，但我们两个是演人。
对，我们是演人，难得原本以为说像我们这种长相应该会拍去演一些精子跟卵子，就哎、欸、没有呢、欸，
我们是人呢、欸，活生生的人，
很想要穿那个精子装，结果他说。哦，不是哦，你们是人哦。
所以你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演过很多女主角闺蜜，所以你太清楚要怎么样来开解。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因为我也蛮就是看过很多这个类型的剧本，然后比如说偶像剧啊、电影啊，诸多就是会有那种女主角谈恋爱不顺遂，然后她身边就是会有个鬼灵精怪的朋友。但是我觉得会分两大块，一个是很会出主意帮他们撮合，另外一个是很会出一些馊主意害到他们。但是他们就是会因祸得福，这种就是会比较可爱的结果。对，
任何的问题都建议说要分手这样类型的，后者比较这种方向。
有的是这样，有的就是哦，比如说老公很坏啊，什么之类，就刚讲说，哎呀，什么一个什么树，然后就有个什么森林的那个啊，那句话啊，
什么、啊？
我只听过一个锅盖配一个锅，
什么树什么森林，
就是你不需要为了一棵树，然后放弃一片森林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嘛，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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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可是那是毕竟是戏里面，那戏外面呢？你本身以前曾经交往过几任的男朋友？
大概五到十之间吧。
哇，这个范围挺大的，因为五中间还有六七八九哦。
因为有一些是官方有承认，有一些是、
他不承认。
对对，他不承认。但是我心里都觉得啊，都那样算了吧，这样
都哪样，都那样那样了。
所以这个就你在吐毛是不是？
我在咀嚼这一段
森林，黑森林，
我在咀嚼这段感情，好不好？我在咀嚼。
好，所以交往过够多，那现实生活当中你也是这样子的个性吗？帮朋友在开导这些感情的困扰，
还蛮是的。因为我就是、比如说我对星座也略有涉略，我就会问一下对方大概什么星座，上升在哪里啊，然后月亮金星在哪里。
哦，你听起来很懂哎、欸。
现在讲讲，现在讲讲，
不要啦，不行啦，
不行吗？
讲一下嘛。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没有那么厉害，我需要一些网络上面的辅助，就是他给我了
星盘，
对，星盘，然后我就是帮他查一下资料之后，然后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大概可以帮他分析一下，或是我其实有的时候会用对照的方式。比如说他讲了他跟这个男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会回想到说，哎、我演过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剧本，那个剧本最后他们其实是没有在一起的，我就会跟他说，你去看我的电影。
你还用戏来教人家人生？
对对对，因为我表演老师啊，就是我们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如是好像的意思，我觉得好像就可以参考一下。
你有出书吗？你有任何的这种相关作品吗？
没有哎、
我觉得你如果以后可以出一本书，就是所有的感情故事你都连接到一个某个戏、某个电影、
某个角色，然后大家都可以去投射。
因为你当表演课的老师，你一定有很多的素材，也看过很多的戏啊，这些东西应该都可以作为那个资料库吧。
好，我现在先回去写书，
不是现在，
我不是现在，
不要浪费时间，
马上被煽动了。
因为我之前那本书啊，
对，
卖的没有非常好，所以我现在许康雄还想说，有没有什么样比较特别的一个行销策略，可以这样切入进去，让大家可以去，对这东西产生兴趣。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研究星座，
就是一点小兴趣，可是我没有强到说不用网络我就可以直接讲。可是我就是大概略略知道什么几宫啊，然后那个星大概落座哪里可能会怎么样。
那有时候剧本里面他没有给这个人一个星座，你会去依照他的行为帮他给他一个星座吗？
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因为我觉得做表演功课是你只能做对于你的表演或是这个角色的推进有帮助的设定。嗯，对，因为当我觉得比如说啊，我随便设定他什么水瓶座还是什么，有时候反而会捆绑了他。
哦，对，
对，所以我就不一定会这么做，除非他给的资讯让我觉得很明确，我可以往这个方向走，我才会这样做。
就是他肯定他给的资讯，我说啊，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狮子座的人，那我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诠释那个角色，甚至潜台词等等。
对对对，就是看导演，有的导演是很信星座的，他就会有定锚说，哦，他希望是，是定锚，
定锚，
定锚苗是什么？定锚说要这样，那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这样。
好，显然是表演课跟爱情导师，那不是国文老师。那在这部新的舞台剧《倒数婚姻》当中，你也是这样子女主角的闺蜜吗？
对，
又是
专门户
对啊，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部新的舞台剧。
好的，没有问题。就是呢，我们这个戏呢叫做《倒数婚姻》，是故事工厂的十年纪念作品，这样子。啊，那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呢，有人要离婚了，就是他们的婚姻已经滴滴答答了，这样
子。是因为他的
漏尿吗？
不是，时钟滴答滴答，好不好？不是滴滴答答，是滴答滴答。
哎，你那个叠字放错地方了，
撞生词挺奇怪的。
对，
我们其实才刚从台东巡回回来，我
台东吗？
台东刚刚火车才到台北，所以我现在其实有点略呛。
没事，那我们就喜欢呛的一个状态，
不要太清醒哦。
好，滴答滴答，那我们现在又回到倒数婚姻了。
是的，
就是在讲呢，一对夫妻他们是在要离婚签字的那一天，然后我们完全是使用一个倒叙的手法，会回到他们当时相识相恋的那一天，
人生跑马灯了，
没错，我们就是用倒叙的手法让大家看一下，说这段感情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交往期间或是结婚的期间，一定会经历一些，比如说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小孩子的教养问题，或是你在工作、梦想还有婚姻。感情这些事情上面的选择，那有时候会影响到整个婚姻的状况或者自己的生涯规划。然后比如说很基本的外遇啊、偷情啊这种事情，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在婚姻里面，所以说我们就是用这样抽丝剥茧的方式。而且在戏里面他们会跟很多不同的人交汇，比如说像我在里面演一个快乐派，我就是一个支持那个不舒服就分手的这种人，然后里面也有就是不一样那种不婚主义的人，
不要委屈自己，
对对对，就是有不一样的声音，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感情的观点这样子，所以我其实还蛮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在感情上面有问题，或者在你的婚姻里面一直非常努力很想要找到答案的人，都可以来看我们这个戏。
雨珊是正准备要踏入婚姻生活还在努力找寻问题的人。
没有，因为我在想的是，所以你们这部戏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他这样子往回推，可能你会看到你们现在要离婚的原因。
对，
那你们是觉得感情是可以修补的，还是你们这部戏要告诉大家的是，你回去追溯这一切你可以放下？
我觉得都有因为我像我有朋友来看完之后，他的答案是哦，我勒嘎仔没有结婚
哦，
对，他就是有点想说哦，好险，因为这些问题我真的是处理不来。
你明天有演吗？因为我31号要登记哦。
他现在还在那个试用期，还可以7天免。
对对对，我剩一天
鉴赏期，
明天有演吗？
完了完了，我们昨天才演完，好险你没去看啊。
我坦白讲，我觉得说讲爱情的舞台剧或戏剧本来就很多题材，其实我相信大同小异，讲过婚姻的，可是形式我觉得很特别，像那个以前不是克里斯多夫诺兰吗？就是有一个作品是诺兰吗？他有一个记忆拼图嘛，
对对对，
记忆拼图也是倒叙的一个做法，所以你可能先看到这件事情的结尾是什么，那你就很好奇说到底是什么样原因导致
这
个结尾。那我觉得这个剧本一定非常难写。
对，因为我觉得他必须要把就是每一个角色的平行关系都要想得
很清楚，
交代的非常清楚，而且就是有时候还会有跨年之间的问题这样，然后如何如何的累积。但我觉得刚刚还有一个有趣的点是，我们看到他们离婚是结果， 就是一刚开始看、嗯、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啊，那我会不会经历同样的问题，那我会有点恐婚、嗯、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他在提醒你莫忘初衷，你不要忘记你们当时是如何如何的相爱、嗯、像里面我觉得有一句导演很爱讲的 slogan 就是希望你看完这个戏之后你重新的找回再爱与爱人的力量
能力、
嗯、力量要把这个能力再找回来、嗯、
对对对对、哦、就是可能那个你爱的那个人可能找不回来，但是还是要继续相信爱情啊、嗯、
哇、嗯、我相信其实大家都很想要进到戏院里面，就是从这个故事当中去找到自己的某个片段，
对、啊、
然后觉得也许自己的影子，但是我觉得这部戏最让我期待的是它的叙事方式、嗯、以及要怎么样在剧场里面把这种电影里面的倒叙手法呈现出来了，
是
所有喜欢看舞台剧的你绝对不能错过这样子一个崭新的尝试，我相信没有人做过这样子的尝试，这种类型的剧本。
我觉得一个比较特殊的事情是他、嗯、是倒叙嘛，倒着演这个事这个手法其实在戏剧里面是惯用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我们有个剥洋葱式的舞台，就是
剥洋葱式，
对，就是他很像，因为我们在戏里面男主角他是一个厨师、嗯、然后他最厉害的料理就是一个黄金什么
洋葱
浓汤这样、嗯、所以说那个舞台呢是每要倒叙一年或者往回倒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像剥洋葱一样会左右剥开来、
wow、
会有一道光线这样裂开来，然后背后的记忆在往前推，所以说我们的舞台是有 四台车一直推进来一直推进来一直推进来，
故事工厂的舞台真的都很厉害，
真的花很多钱，
我自己有演过一档啊，以前那个再见歌厅秀、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那个舞台好华丽，好厉害，我一进到剧场，然后后来看每一档我就觉得每一档一档比一档还要强，就真的希望大家可以进去支持，
因为有时候现场他们没有做的够的话，我们看的观众要花很多的想象力，
对，会
才能达到，对、嗯，可能才能达到你们想要的效果。嗯、但是他们有花钱把真的实景做出来，嗯、我就可以更身临其境。
支持剧场崭新的尝试，就在倒数婚姻哦。演出的时间的话，从台南是11月11号嘛，在台南，然后
光棍节看倒数婚姻哦，
好赞哦！顺便再找一个就是新的伴在那个场域里面，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他地方在什么地方演出呢？
其他呢就是我们在11月18号的时候在基隆，11月25号到26号在高雄，12月9号在桃园，然后最后比较特别的是12月29号一直到31号，也就是过
跨年
的期间，是我们故事工厂的生日啊、哦。然后我们会在台北城市舞台再加演这样子，好评加演。
大家如果说完全搞不清楚他刚讲的几号在什么地方，资讯栏到时候会写哈。大家这个如果听了觉得好玩的话呢，就可以去看看，然后去看一下资讯栏。
没错，可以在 TixFun 还有在那个故事工厂的粉丝专页都可以购票哦。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来回到我们节目的主轴，爱情这件事情啊。白白看起来，我觉得作为表演课的老师也好，或者自己过去的经验，要给别人感情的建议，应该也都是非常的犀利，所以我们今天就几乎一系列全部都是问题。
好的，
全部都是问题。那
问到底，
对，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手上乱到没有的，因为我们上一个来宾聊太多，我们留一个问题下来。
好，我现在即兴感受一下。
对对对，这个标题是说呢，男朋友做了男模会馆的工作。
哎呦，嗯，
这花花世界的诱惑让我们的爱情一去不回头。哇、wow ，听起来应该蛮多腥风血雨在里面。
真的
对啊，他的工作是说他是当男模、男公关这样吗？
男朋友，对对对，我们慢慢的把这故事慢慢娓娓道来。
抽丝剥茧，
好的，来，
我先拿了。我跟 A 男在一起要满2年了，以前的我们形影不离，我以为我们会在一起很久，甚至有了未来的规划，还一起养了一只狗狗当做我们的小孩。但是 A 男的工作非常不稳定，完全没有办法承担自己的开销，常常是我去出钱帮他处理，甚至我还为了他去堕胎、
What?
没有办法上班。他这件事情在小产这件事情上面完全没有出钱让我吃饭，没有照顾我，都是我自己花老本养自己。我知道我自己很傻，但如果没有花言巧语的话，我会去相信吗？
去死去死。
还没讲完，
还没讲完，
还有大概六段。
六月初的时候 A 男去做了男模会馆的工作，7月底认识了 B 女。认识了之后 ，B 女知道他有女朋友，也有互相追踪 IG。当时 A 男回家会跟我聊这个女的家庭背景，说 A 女家是上市公司，自己也很会赚钱，唱歌也蛮好听的，本人长得跟照片没两样，以前做过酒店跟传播，好像还有一个小孩，不知道爸爸是谁。但是这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刚刚说六月初的时候去做那个工作，7月底认识 B 女嘛，8月4号开始这个故事，哎，到底有没有 rundown 给他看到？
对，我需要一个他们的，
因为这个时间序有点可怕，对，就拿给他，拿给他，对，要不然我觉得
这
上面
时间序我需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对对，我要判断到底是什么时候出轨发生什么事。
对，八月专业专业，8月4号开始 ，B 女每天都框 A 男回家，框就是直接
对对对
带回家了，
带回家
带走，
包下他那个时段嘛，好吗？从那天起我也是听来的，从那天起讯息不回，电话不接。 接也不回家、啊、A 男给我的说法是那女的限制他不让他回我讯息也不能够回家，但他说 B 女在九月的时候会回美国，他想要趁这个时间多练一点 B 女的钱，这个练可能是练财的练、啊、
是、
嗯、那所以暂时满足他的需求，那自己的底线踩得很死，绝对不会跟 B 女干嘛干嘛，也不会让他觉得说、欸、有机会在一起，
都框出去了、嗯、我花钱没有干嘛干嘛，我干嘛花钱
也不回家啦，重点是这样子、嗯、
好，再来再来，八月十一日 A 男的姐姐有打电话去问他说这阵子是在干嘛，他的说法和四号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A 男跟他姐姐说他要去上班前有回家留了纸条请我看，纸条他写说对不起这一万块你先放在身上，这几天我都在 B 女家，你再忍耐一下，讯息我没办法回，爱你啾咪
啾咪、
啊、他叫他他留一个纸条叫他的姐姐去转述这件事情，好说好，然后目前讲到这边听起来像那种侦探小说的故事，
我的天哪
很神秘。
有一天 A 男去上班的早上突然间传了我们分手吧，
哎，不是叫我忍一下吗，
对啊一万块嘞、
不适合、他说他有喜欢的人了，五分钟之后又传讯息说哎，我是在演给那个女生看啦看过就看过就好，你不要打电话也不要回讯息哦，赶快休息赶快休息，我当时想说是 B 女拿她的手机传的就不以为意。
隔几天 A 男下班回家找我，当时 A 男自己向我坦白说 B 女将我们相簿里的照片都删了，自己 LINE 昵称改宝贝并且放置顶，手机电话号码也是设自己为宝贝，如此极端的作为跟我说他快受不了 B 女了，要我帮他想个理由脱离 B 女，我就帮他想了几个方法，那天我们就像以前一样的相处， A 男还叫我中秋排休跟他们公司一起去中秋烤肉，
还有心情烤肉
就已经搞完这个样子了，
对呀，
他现在已经在做双面间谍你知道吗，
真的
好累哦、啊、
同一天晚上 A 男上班的时候用 IG 集粉模式跟我说、欸、真的在当卧底，你看
哇天哪还用集粉模式，
对，就马上就传了讯息之后会消失的，他说我准备跟 B 女摊牌，他截图了他们的对话给我，以下是他跟 B 女的对话，
我是女生、B 女跟他说我对你认不认真只有我自己知道，演得像娱乐对象我也可以演得很像，只有在确认一段关系之后我才会让别人看得到我以前感情脆弱的一面，
影后影后，
我是 A 男、可是我觉得感情是不能够勉强的、啊、而且还是在我有女朋友的时候，
所以你分手了吗，
现在复合了，毕竟我觉得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放弃了快两年的感情，传完这个截图给我看之后 A 男又消失了，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A 男上班时间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他还会跑回到 B 女的家，我就问他说啊，请问 B 女每次都会有买你外权买你的外权吗，外权就是框出场的意思，
要学到一个专业术语了、啊、外权外权，
你要去哪，我被外权了
先
学先卖，外权了。
酒店101酒店手册、A 男就回他说、有时候有被外权，有时候没有了、我就说、不都是为了钱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干嘛要去找他呢，如果没有外权的话那干嘛要去找他，为什么不回来陪我呢，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关系了吧， A 男就说在 B 女回到美国之前我都会陪他、放假我就会回来，但他根本都没有回来，
之后 A 男开始带着 B 女去和朋友吃饭，这几天当中两个人穿得跟情侣一样，牵手在中山区逛街被我的高中同学看到，也去宁夏夜市被我同事遇到，在这些日子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要正式分手或是任何的表示、
我觉得这种积极的高频率被朋友遇到比较像是在营造一种不在场证明、就
是、不是，我是觉得说他人面也太广了吧，
根本你眼线怎么到处都是啊
对啊，就好多朋友我就可以发现、我跟你讲我看到
我又看到他我又看到他，
然后侦探小说当中有一些人会刻意制造不在场证明，就出现说他有出现在台北，其实他在高雄杀了人什么的有这种故事
从前面推敲下来不是没有可能、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我们都不知道现在这剧情会怎么样发展，往下看到哪个地方、他说 A 男呢后来还是传了讯息跟我说了分手、因为 A 男本身有欠我老板债还有我们同租房子，所以我要求呢要讲电话把一切钱的事情处理完，所有钱都还没有理清之前 A 男就退我 IG 追踪，没错，这是
不想还你吗，
没错，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对我 IG 追
踪 combo
对对哈，于是我在我个人而且并未公开的社群软体里面抒发情绪、当中没有恶言相向或是侮辱他人的话，更没有指名道姓，结果
A 男跑来密我说是你让我去做男模的，我们八月就像分手状态，后来我跟 B 女在一起，我没有跟你明说是因为我不想伤害你，你没必要一直打破砂锅问到底吧 什么八月多我回去找你复合是因为我跟 B 女有些误会，
这是 A 男的讲法、哦、对不对？
我为了气他才回去的，回去的时候你偷拿我的手机更改了 B 女的昵称、哦、这部分我就不跟你计较了，我们中间时间确实分手，中间我跟 B 女在一起，所以不存在什么戴绿帽，我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段关系， I'm sorry， 我很抱歉。
等一下，如果说我这个在分手期间跟我疑似搞暧昧的对象在一起，这就不算是劈腿跟偷吃吗？
嗯，那可是不是啊，因为刚刚八月四号到八月十一号的时候还没分手啊。
对 啊那时候就是没外圈他也跟他出去啊。
对啊。这有 bug 问题我发现了。
对，我跟你讲，你只要有自信，你那个信心够强烈的话，我看到这讯息我会自己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
哦，就是那种有一些人很强，他是想要骗别人、嗯、然后连自己都骗过了那种，就觉得我早就跟你分手了吧。
他自己时间线根本没有搞清楚，
对对对，
然后女主角就会觉得说，哎，会不会其实真的是我这个人做错了？
我误会
他
了，他
就会拿出他的 LINE 的那个讯息，然后就搜寻分手，看看有没有分手这个关键字，就会知道是哪一天了。
好，但是 A 男还没有讲完哦 ，A 男继续说 ，B 女不会像你一样经常性的情绪勒索我，也不会把你自愿给的东西强加在我身上，变得好像是我跟你要的一样。你当初自愿给我的东西，我当然很谢谢你，但不是说你分手之后可以拿这些东西来伤害我。
这该不会这个袁鹏也当初外权过他吧？
对，我刚刚也是想说是不是大家互相外权、啊、
就是 拿什么东西啊，什么自愿给的东西。
他说六月初的时候 A 男，我先回到最前面讲说 A 男是在六月初去当男模会馆的这个男模嘛，
对，
那会不会在这个之前有可能他也在相关的行业工作？哦，
我觉得有可能、嗯、可是他们在一起两年，所以这中间应该也是有一些其他外权的机会、嗯、
因为他说他工作是非常不稳定啊，所以也许就是可能是在当 maybe 就是可能比较不稳定的状况之下有接受某些的包养或照顾等等。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不是因为他之前为他堕过胎、啊、所以呢男生会觉得说你自己也当初觉得不适合生小孩，所以呢我们一起决定把小孩拿掉，然后这个时候你又说我不照顾你、嗯、然后说我为了你，我是为了你才拿小孩的，
就他觉得说对，男生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要做的啊，你为我牺牲也是你自己要牺牲的、
啊、
你给我那些东西 maybe 像是说他说啊，因为我工作不稳定都是女主角在帮他出钱，这些都是
你当初心甘情愿的啊。
对啊，对啊，这不是我要求的这件事。
我想的不是这样、欸、我想的是说我又不喜欢这个 LV 的包包，你干嘛叫我背啊。
哦，这个问题很幸福呢。
特斯拉有个难开了干什么，为什么
给我？对对对， 我觉得是比较像是很物质的、欸、我刚刚想看到的时候、哦、因为我觉得一切的事情好像都跟钱有关系。嗯嗯
嗯。好，那继续这个女主角继续讲说，我想说的是 A 男整个八月都不回家，我们的讯息也几乎为零，他却说我们八月像分手了他们才在一起，完全没有重叠、欸、请问人都不出现还欺骗了我一堆叫做像分手，明明劈腿在先还不承认道歉，对我说一些这个不实之词。我向 A 男提出钱的要求是指他欠我老板的钱跟当时我们在一起他想要买的东西我有帮他带电，
对，就是讲这个，
并没有拿说我送过他什么东西来一直勒索他，也没有拿来伤害他呀、啊。
就在我们分手后，八月的月经没有来，
哒哒，
是八月，不是八月哦。
不幸发现我怀孕了， oh. 短短四个月内第二次 ，A 男没有要负责 ，B 女则是在一旁说，现在也只能拿掉，不然你能怎么办？最后 A 男居然表示，算一算那些费用，他要包36000的红包给我。我心里真的觉得很受伤也很难过，是在庆祝我堕胎吗？
等等等 ，B 女在一旁说，所以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B 女是在旁边的，这是什么奇妙的一个情
景？你那天为什么要内射他？
对对，就是他
为什么不都已经有外权人，不是有点钱，为什么不戴个套啊？哎呦，
真的。然后还没讲完，他说在一起的时候都说不想一直花我的钱，想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还一起养了一只狗。把我甩开后变成我心甘情愿送你帮你出钱、嗯、狗的费用不给我就算了，还一直强调当初是我坚持要养狗的。这段文字很长，跟大家抱歉，但我觉得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世界上真的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另外一半，更要做好防护措施。
有太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但我觉得里面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如果当今天另一半把你给他的东西当做这是你自己要给我的，我又没有要求这些东西，你凭什么要我也回馈给你相对应的这个爱、嗯，这个时候，如果对方提出这样的东西，你通常会怎么样呛他？
哭，
就跟 你不是
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不是感情大师吗？
没有，就是真的也是会有点情绪嘛。有的时候
先哭嘛，
我会一定会先哭，就很诚实的这样讲。
很委屈
吗？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女生真的会有一个圣母心，你真的会母爱喷发。比如说她感冒了，然后你想说：天哪，好严重哦！我现在请假回家煮一个鸡汤给他喝，然后再坐计程车拿去给他家，然后他看到之后就好感动哦。结果有一天你感冒在家里，或是你经痛不舒服的时候，
你多喝热水啊。
然后你在哪里，他就在喝热水的时候，就说：“可恶，我上次还做那个鸡汤给你喝哎。”
就两个人付出感觉不对等、
哦。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在一起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叫做善待对方。What is 善待对方？就是你用合适他的方式对待他。
嗯，所以你不是你认为觉得对的方式，
对，
你强加在他身上。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所以你必须要观察说他到底需要什么，然后要怎么样。
他需要钱吧？
就是
这个男的，
像刚刚这个男的是需要钱呐、啊。嗯对啊，他没有想要那个什么互相的陪伴啊，还是干嘛？而且感觉也没有想养那只狗，现在很担心那只狗、欸。哎，
真的太好吗？
对、
啊。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会接触到 B 女。好像就是因为做了男模工作之后，因为他原本工作也不稳定嘛、嗯、然后这个人一直给他钱，所以他心很容易就直接去了女那个 B 女那边，
他觉得这个 B 女也许可以给他更高的物质享受，
对，更稳定的生活、嗯嗯嗯、
对，因为这个男生他被善待的方式，就或许他对金钱的匮乏是有很大的恐惧的，
是、嗯、
所以说他可能很需要这个物质上面的援助跟帮忙，因为有一些人是你对我很好，所以我觉得你在爱我，但是未必哦、嗯、未必哦，可能有一些人的爱是我觉得你很信任我，百分之百信任我，所以我觉得你在爱我，但刚刚那个人看起来是、嗯、我觉得那个物质欲望对他的满足还有那个安定感安全感好像非常非常的巨大，
而且可能两方就是男生认为说金钱跟物质就是爱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也许对女生来讲其实这些东西可能不算什么，所以她可以尽情的去不断的付出付出付出，女生要的是爱，男生要的是物质，
会不会是男生觉得他给不了女生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有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他们所有发生问题都是钱的开端，就是我为了要去赚钱所以我去男模会馆，
对，
然后这个人给我了很多钱，所以说我就那个刚刚那个词什么外出哦，
外权外权
外权外出外出就是我暂时出去而已，
对对对，外权
外
权，
所以外权也是钱啊，然后一直到最后面那个什么
阴道通心脏了，
就是他又有一个什么老板欠钱，然后没钱买的东西，又是钱的问题，然后最后就说哇你要堕胎，那我包一个36000给你好了，就是
用钱来解决。
对，我觉得对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拿钱给你，所以这个男生其实也没有说不解决哟。嗯，但是那个女生可能要不是你拿36000给我、嗯，你可能你抱抱我，你哄哄我，我搞不好就是乖乖去堕胎哦。
就你要说这男生是渣男吗？他好像也试图要去解决这些东西，
他用他的方式在处理，
只是他可能也许这方式不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做法，但不是说不解决，只是也许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用了不是那么适合对方的方式去对待彼此。
对对对，
但会不会一开始就不应该让她的男朋友去做男模会馆呢？那会不会在因为没有做这件事情而让后面这些东西减少出现或是降低风险？
就是如果今天她觉得啊，让她出现诱惑的地方就是个男模会馆，啊，要是没有让她进去，你觉得这个关系还会长久吗？
感觉就是可能会吧，因为就是你到男模会馆的话就那种花花世界就是这对、嗯、就是，但是我觉得他能够接受他去这一点也是蛮奇怪的，
对，
这一点就蛮有趣。而且对我来说，一个人就是我今天是独立的个体，我今天要做什么工作，我其实搞不好未必跟我的另一半讨论。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的可疑之处，就我们真的好像那个侦探小海龟，
对，
就为什么他可以接受他去做男模会馆？有可能他之前的工作本来就跟这种相关风俗场所这样子
有
点关系，所以他觉得很合理。
因为中间讲的是男生好像理直气壮说我会去住 B 女家，然后我什么时候回来？他好像是一个
谁会接受这件事？
他是一个告知状态、啊，而不是说我跟你讨论，我会害怕让你知道，他是说我让你知道我现在是这样的状态，你就是要接受的感觉。
对，然后女主角也不是说哎你不能去住人家家里哦，哎、欸，不是、哦，
他是说哦，好好
好,
好，
你只要守住你那个底线就好。正常哪个女生会接受这种事情？
对啊，
就是
啊，所以会不会一开始这个就不是这个女生想要的稳定的感情，或者她想象中那种爱情？这个人就不是那个人，就是给不了她。
我觉得这个女生也有可能是这两年来一直外权她的人呢、欸，
也有可能，
很有可能，因为我觉得
现在已经可以非常自然的使用这个词。
不是，因为里面的很多的价值观跟、嗯、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应该说跟一般人的蛮不一样。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是说他告知他要去住B女家，而且还有一个中间还有个一万块事件哦，
对对 对, 对，
还给你一万块，然后什么截图，然后还跟你说我是骗你的，我怎么样？我就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特殊，
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子的。
对对，就是我没办法被那一万块打发哎、欸，所以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他们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哦、就是比如说可能都在特种行业工作、啊，所以说他们的一些感情上的价值观是可以接受这样的。嗯，
在他们的视野当中，这其实无伤大雅，但是就可能有个底线，就是你不能真的跟他发生感情
对，
好，我们请这个女主角可以麻烦把汤底就是在寄到寄到我们信箱。我们猜对了吗？我们是否猜对了？
我没有答对那个最后的解答了吗？
对，那有可能就真的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是本来就根深蒂固在男生的心里面，因为他的职业的关系，所以他觉得、嗯、钱物质可以解决一切。可是女生也许还是会觉得说，我想要有爱，我希望有关心等等的，那两方就是凑不在一起，搭不在一起。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防护措施真的要做，
全部给我套起来。
对，什么外拳，但是就是要有带套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外拳带套，我就乱讲一些奇怪术语。
外拳要套的周全，好不好？
硬给我讲这么四句连。好，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来自我们不正常爱颜色的社团匿名投稿哈。我们有一个社团里面都有很多这个网友们的故事。嗯，好，这个故事是发现另一半的手机密码是别人的生日。
欸，我他这个问题啊，我在家里想了很久，我觉得超级有趣的。
对，另一半的手机密码是谁的、嗯、你是比较不能接受的，是前任的，还是暗恋对象的生日，青梅竹马的生日，妈妈的生日，你闺蜜的生日，他好朋友的生日，妈祖的生日，但就不是你的生日。我们反过来讲好了，如果今天不是你的生日，是某个人的生日，哪一个人的生日你 OK？
你 OK 哪一个人生日？
妈妈的生日我 OK，
亲人的生日 OK。
对，就是当然最极致、最恐怖就是妈宝，但是还是有蛮多的、嗯、几率是 U 好。
哦，对 ，U 好，突然转不过来，我想说是英文吗？
然后他就想说，也许啊，这只说不定这只手机就是妈妈买送给他的啊，或者怎么样？
他一直以来都是用妈妈的生日当那个密码，
对对对，有可能
习惯性。
那就拿到他提款卡的时候就可以去试试看了。
给妈生日，
哎、欸，但是因为里面这个选项啊，密码是他好朋友的生日。
哦，我们来看一下故事里面的。
对对对对对，
来，故事里面呢是说。在我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的手机密码是某人的生日。我开始回想他身边人的生日，哎，但是在现在，他是怎么样发现那个是个生日的？怎么觉得那一定是个生日？
啊、可能是一个什么0810，然后就觉得是8月10号这样子吧。
这感觉很像啊，
还是会不会其实那个人是0912，那是一个
手机
号
吗？
手机开始
0926远传电信这样。
对啊，然后他就开始回想他身边的人的生日。我的直觉是告诉我说，那个是前任的生日，但我没有证据，我也不认识他的前任，所以我直接问他说，那是谁的生日？他说那是他一个朋友的生日。我问哪个朋友？为什么要用这个朋友的生日？国中的一个男生朋友啊，因为我的手机密码曾经被解开过。我说你确定没有骗我吗？他很肯定的说，对，谁会说不对？请问你没有骗我吗？我有骗你，
我有，对啊，
谁啊？
谁在这时候老实承认啊？以上是我第一次问他这个问题，后来我越想越觉得怪怪的。他明明说他国中、高中都很孤僻，跟班上同学处不好，根本就没有朋友啊，而且都已经过了快10年，所以呢，我决定再问他一次。我说。你确定那手机密码是你的男生朋友的生日吗？老实跟我说，不要骗我、哦。真的，因为我原本是用自己的生日，结果被班上的人解开，所以才改成朋友的生日。我说，是哪个朋友？你跟我说啊。他说不出口。我就说，我真的，你真的没有在骗我吗？他说，对。以上是我第二次问他。
我真的每一个故事都他妈的像海龟汤。
真的
请问这个故事到底最后是怎样？他说因为我的不安全感，因为我还是觉得那是前任的生日，所以交往了3-4个月之后，我跟他说，那你可以把手机密码换掉吗？他说，可是我已经用习惯了，不想换。我说，既然是国中朋友的生日，你为什么不愿意换？他说因为已经用习惯了，改掉的话打密码会不顺手。
讲了2次了。
这时候我真的已经快忍不住了，都没掉啊。他说我说你确定这只是
男
生朋友的生日吗？这不是前任的吗？他说真的不是前任的。3次了，我很信任他，也不愿意怀疑他。
你真的很信任他吗？
所以我说如果你很信任他，他们就不会问到第三次。
对啊，
所以我说如果不是前任的请你换掉。他说好， 我换，虽然心中的不安全感放下了，但我还是很怀疑。
你刚刚不是说你信任他？
你不安全感放下，你怎么会怀疑嘛、
欸？还没完，还没完哦，
没完没了了吧？
真的。于是我开始去找他前任的资讯。你为什么不在一开始怀疑的时候就去找呢？
对呀、
啊。
终于呢，被我发现了。他每年的10月15日都会去私讯一个女生。我当下看到的心情是崩溃的。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跟我交往？为什么都跟我交往了，手机密码还是他？为什么始终比不过一个国中时期只交往了一个月就劈腿我男友的人？为什么都过了10年你还是忘不了他？等他醒来后，我决定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他问我怎么了，我说你可以诚实的跟我说吗？
欸，我可以跟你演这一段。
好，你是男生。
来来来，我想听一下那个表演课老师。来，
你可以诚实的跟我说吗？
什么东西？
刚睡醒是不是？
对啊。
那个生日是不是前任的？
不是啊，那个男生朋友啊。
我已经知道是杨叉叉的生日是10月15了。
哦，这边我开始紧张了，我好紧张。
有人会把，
有人把，
因为我要，因为我们是
有人把三角形讲出来，
我要把三角形讲出来，他们才听得懂。
这时他开始紧张了，他说，
他说你
还在睡，他睡了，老师，
我
还醒，还没醒。
没有，不是故意要骗你的，只是怕你生气啊。
那你觉得我发现后我不会生气吗？
他说不出话来。
我其实早就大概猜到是他的生日了，只是我一直没有证据。既然你知道我发现后会生气，那为什么我第一次问你的时候你不赶快改掉密码呢？
就是习惯啊，我就没有想那么多嘛。我觉得你已经是哦，你已经相信我说理由了，所以没改。你知道，就是没改。
什么叫做习惯了？什么叫做没想这么多？什么叫做他很喜欢重复讲这个？什么叫做我相信了？就是因为我很相信你，所以你才可以骗我四次。
不不不，你被骗四次纯粹就是你笨。
对，你一直说你相信，但其实你根本就不相信。
你是不相信啊？
对啊。
直到我直接拿出证据，你才对我坦诚。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信任你。你说你已经放下前任了，在我听来都是 bullshit。
好，来各位，这个强烈的排比又来了哈！
真的排比又来了，
排比句又来了。
放下了，为什么不能把密码改掉？放下了，为什么还会每年都祝他生日快乐？放下了，为什么还会常常梦到他？放下了，为什么还要骗我？现在我想分手，但是我又觉得可惜。
站在 rap 了，
因为你对我很好，因为我想要有人照顾我，因为我想要人陪我到处吃吃喝喝，因为我想要有人每天陪我讲电话聊天，因为我想要爱，因为我想要一个稳定的关系。我可以原谅你，但是我对你的信任已经回不来了。如果继续在一起，我们能有未来吗？如果继续在一起，我会感到幸福吗？谢谢看完全部的你们，希望你们可以跟我分享你们的看法。
你不信任他，好结案了，谢谢。
你们不要继续在一起，你们也不会幸福的。好
不好，欸，我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从男生的视角来看，哦，如果假设我某一年跟这个女生交往，然后我用她的生日当成密码，我不改真的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麻烦。
有可能啊，
就是我可能例如说不只是这个密码，我好几个密码是在那段时间所定下来的，嗯，我举个例子来讲，我的
哪一个密码讲出来，银行的是不是？讲讲出来，讲
我的某一个账号的一个密码呢，是我在某个学生时期的班级跟那个号码，嗯，
是政大的时候吗？
不也不能问。你不能问，
治安问题，治安问题。
没了解，所以我现在已经距离那件事情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你看我多小心。
大概几年？大概几年？是圣诞的时候吧，
对对，算一下，推算一下。
然后但是我在前阵子大量的改我密码之前，然后我现在不
已经不是正当那个时候了，
他已经改掉了，改掉了。
我这个东西就一直没有改，可是我纯粹就只是觉得习惯。我没有改的原因不是说我对那个时期学生时期哇好怀念什么，不是这样子，就只是纯粹啊，哦，我那个时候觉得最顺手的一串数字就是这个东西。欸，
但是虽然你习惯，嗯，可是你现任的女朋友告诉你说我很介意，我觉得那个是不是别人的生日
啊？我不敢讲啊，
你可不可以换掉？那好，就算你
他妈真的是别人的生日，啊，
对，那你可以骗我，嗯，可是你在下一次的时候，你既然知道我介意了，嗯，但你还是不改，
我懒啊。因为我就是
好，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可是我介意啊，那你为什么 不能因为我介意所以改？所以你就不够爱我咯，嗯，
可能会觉得这个事又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一个生日，对我来讲，它现在已经是一串数字，数字。
啊，对不起，对不起。
哎，闺主修闺蜜的要跳出来了。
你说啊，你说，他这样子不改手机密码，然后是别人的生日，你觉得对吗？
我真的就是懒嘛，白白，我也不是。
你怎么那么懒啊？哟。
最后也只能骂这个东西。
对，因为我可以理解女生的心情，是不是你在打那个，比如说我们假定这个1015嘛，就是他十月是吧？你每次是不是打1015的时候，你都是在想我爱着你呢？对，
好像应该是不会吧？
是不是不会？我们打密码的时候，其实也不会想到那个人或是什么，
就是顺手，
就是手机要开锁一天，可能会开个几百次，
因为有点是下意识动作。
对对对对对。那可是女生就会想很多，就是当你那个下意识的动作会不会进入那个潜意识动作？
嗯，一直脑补哎，
对，就是女生会一直脑补，一定是你对她念念不忘，而且你一直这样每天输入100次，你是记得更深刻。你让你80岁的时候都还是妈妈，不是什么爸爸，快醒醒啊！1015。就是他会怕这样，所以一直脑补。那我觉得男生的状态的话呢，是我不确定啊。这个男生就是因为我觉得麻烦，这真的是你的自由。你就想，你的自由重要，还是说你要今天处理这个人的情绪重要？那有一些就是那网络上有一些那种网络用语，就说如果你愿意在一段关系里面发生问题的时候，先低头先道歉的话，你或许比对方更重视这个关系。
哦，就是会先道歉的人，就是希望这个争端可以赶快落幕的人。
对对对，就是可能说，因为如果这真的不是对你而言不是一件什么大事的话，好像我稍微退让一点的话，好像我们之间就不会带来这么多剧烈的争执。因为我觉得争执要花 N 倍的时间修复，其实得不偿失。
很多男生在想说要处理女生情绪的时候，是不是都觉得一个头两个大？那我觉得换一个密码总比你一天到晚要去处理女生的情绪。
我坚持不换，我头那么硬干嘛？对不对？
对啊，然后去吵架超烦的耶。
但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每年的10月15号都会去私讯他的前女友，
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他可能打1015的时候，他就是在想着他会不会。
哦，我1015那天一定要记得祝他生日。
对对对，我怕忘记，所以我把他设成手机密码。
我好爱他，好想他生日的时候很快乐。
会不会有可能反过来，就是我那时候习惯了1015这个东西，然后突然想到，今天10月15号，哦，他生日，哦，就顺手。
既然我想到了，那我就传讯给他吧。對對對。可能我们当初分手也不是那种不愉快的分手，嗯，
但
想一个生日，
劈腿啦，会有劈腿。糟糕，没有借口。
哇，对啊，
哇，
就是
改一下吧，你就改一下吧。
真的要改。
好，这男生的状况其实很明显啊，就是也许我觉得到底是不是真的旧情未了，我也不是很确定，不敢帮他讲，哦，但确实是他没有顾虑到现在这个女朋友的感受，嗯，他就是介意嘛，好像密码是这样子。
而且他很介意的是，这个问题我问了你第四次，好像不是那么难的问题，我问了你第四次你才对我坦诚，所以我现在对我们两个要不要继续走下去觉得很渺茫这个机会。
我觉得要问你自己到底说你喜欢上他，以及他平常的动作，就是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他平常对你好还是坏？
对，
如果他平常就对你真的是很好，那其实除了每年的，不是每个月的十五，怎么可能
初一十五的时候，祝你
月圆的时候都会传给他
了，初一快乐，十五快乐。
除了每年生日会说一声生日快乐以外，有没有其他逾矩的行为，例如自己私底下约出来？那我觉得你要自己去判断，
会不会是他还没有查到这边呢？
啊，
好了，不要听了，关掉，关掉，
不行，关掉，听完流量才会有算进去。女生后面那段虽然说是歌词，放下了，不能，为什么不能把密码改掉？为什么还要每年祝他生快乐？而且为什么还会常常梦到他？
我可以唱一下这一段吗？
你唱。
放下了，为什么不能把密码搞掉？
放下了，为什么还会每年都祝生日快乐？
放下了，为什么还会常常的梦到他？放下了，为什么还骗我？现在我想分手，但是我又觉得可惜。
他会不会要跟你收版权费啊？
送给你这首歌啦，你会觉得很可惜的，好不好？
对，这个如果之后有人拿这段去写歌，要切记 MC Hotdog 就这样出事。
对不起。
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为什么梦到他这件事情
他会知道
的？他怎么会知道他通灵哦？
他是要写日记还是想梦话？
那个男生说1015讲出来了。
就
因为他就讲那个人的名字杨叉叉吧。
对对对，应该是会讲杨叉
叉。你说在做梦的时候吗？
对，不然他怎么会知道他做梦？这个男的也不会这么智障，刚想说我昨天梦到杨叉叉。
对，我昨天梦我前女友。
这个事情蛮特别的哈，麻烦你也把那个海龟汤汤底告诉我，你为什么会知道他梦到什么东西？
对啊，对啊，
所以表示他可能看到一些迹象，是他男朋友并没有忘记前女友的存在。
我觉得一定有很多迹象，但是要小心的事情是， 你有没有自己脑补、嗯、就是可能那个证据要 有清楚、
哦、
但是我觉得当起了那个怀疑的心的时候，因为女生那个第六感也是蛮恐怖的、嗯、
是，
所以她一定有发现一些什么样的迹象，然后东奔东奔东
东
东
拼
东拼
西凑，
喷什么
东邪西毒东成名就
东拼西凑之后呢，就会开始有这个问了四次的这个状态，所以我的建议是沉住气好好调查。
哎、欸，那我问你，如果今天、哦嗯、就一个男生他跟你交往的时候，他真的也跟你平常都很开心，可是他真的因为他很爱他前女友、嗯、所以他是忘不了前女友，但是他不会去说跟前女友联系，他只是很想念以前跟前女友的某些点点滴滴，你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吗？
不行，去死、嗯、没有，在我之前他交过的女友都不是女友，我才是他的初恋哦。
控制他刚才的笑声好可怕。
我就是
百鸟栗子。
我就是这样子霸道的坏女人啊，
霸道女总裁。
对，我很疯哎、欸，
我没办法接受哎、欸。那你如果你心里还很爱前女友，嗯、就代表说你对于这段感情你自己还没有处理完
啊。对啊，
你没处理完，为什么要找一个人去把你的伤口给掩盖掉？那我就等于是去取代那个女生原本的位置，我不要啊。
可是他也许就是觉得说，哎、欸，我觉得我想要试着走出来啊，我想要认识一个新的人，
那不要用我来走出来啊，
我不需要让他试啊。
可是女生不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是一个可以让他走出来的那个人，也是一个很厉害的。
那这样子的想法就等于是我会更爱他，我要让他爱我爱到就是忘掉前女友，这是我要努力的事情、欸嗯、那为什么这是我要努力的？
可是有些
人會這樣，我本来就不应该跟前女友去做比较啊。
对，但是很多人会有那颗圣母心，就是觉得我会接住你，我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你会不会接住他之后，你把他就是伤养好，他就又回到前女友的怀抱了？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可是有一些人很爱谈这种恋爱，就会一直觉得说自己呢是白衣天使，可以医治对方的心病这样子，然后
就变倒数第二个女朋友了。
对，他就是会一直觉得说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存在，然后
救世主心态就
出来了。对，但是也蛮可怕的。我觉得要检阅一下自己是不是很喜欢填平别人的伤痛，然后来得到成就感、嗯、然后才以为这个是爱。嗯，对，这样子其实很恐怖。
他们其实也喜欢自己被需要的那种感觉、
啊、
没错、嗯、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症状的人，我一律建议就是你去长照中心上班。很多人需要你的帮助。
请你把你的这个过剩的爱心用在那些没有爸爸妈妈照顾
的
那些人身上。
真的，因为长照问题真的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非常
你要认真聊这件事。
没有，是这是真的。你们都是有长照 2.0， 所以大家可以去申请。要不然
你有卖保险对不对？最近
长照 2.0 是政府政策。
因为很多家里面呢有很多那种比如说重症病患，然后有老年人什么之类，就拖垮一整个家庭。所以我建议就是有些人感情不顺遂，那就去当义工。
对，你有这种照顾人的癖好，请你就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没错，就去吧。流浪动物也很需要照顾。好不
好？
好
我们就进行到下一个问题。
好好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有一个人呢，他说他讯息的密度太高，给了另一半太多压力，但是却还是约他出门吃饭，什么意思？这故事目前还扑朔迷离。
是的，他说，
听听看。
各位好，在去年9月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一个女生，但直到今年2-3月才出来见面。第一次约会是在酒吧，但没有做什么让对方反感的事情。后续也得知第一次约会印象是加分的。
哦，这个是怎么得知的？
是听谁说的呢？
约会完之后他说，哎、欸，
我对你印象加一
分
哦。棒哦，棒棒哦。
后来我们大概维持一个月，每周一小时电话，天天讯息聊天，直到他发现我喜欢他。他有跟我说，他其实对我一开始就没有发展感情的感觉哦，觉得每天传讯息让他很有压力。嗯，但我们讯息都是有来有往啊，不是我传十句他回一句的那一种啊。
他是客服是不是？
对，信用卡客服。
对啊，一直在回他干嘛啦？
最后他给我的结论是，他觉得他对我有点有恃无恐，而他不喜欢这样的自己，而整段关系他需要真诚的压力，但他宁愿不要这些负担。想请问，这样是我自己这边做错了什么吗？
我不太确定后面的意思，但我觉得他前面的意思是说，女生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说啊，我这样做，我好像一直在利用这个男生，我一直在利用他对我的好，我就有点有
事。但他很真诚，所以让我反而觉得很有压力。
对对对，
是不是？
然后我有罪恶感，我不喜欢这种利用你对我的好的那种这个我自己本人。
我知道你这样子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想要这些负担。对啊，那有女生是这样
讲，不喜欢欠别人的感
觉。
对，
不喜欢欠
别人。
厉害厉害，老师厉害。
他说后来我们说好了就当朋友，也该 move on 了，但自己好像还是很难放 放下这段关系，以及他最近想要约我吃饭，跟我分享他最近失恋的事情。
我赶快回答，我已经知道了。
我觉得我好像是还是有点喜欢他，我该赴约吗？
该赴约吗？
等一下，你刚不是说我也该 move on， 叫你 move 就该 move on 啊，不然
你 move 啊，
你就 move 啊，
还赴什么约？
对啊，你是不是已经自己把答案都写出来了？好，我们下一题。
你去赴约就是 go back 来 move on，
确实没有理由赴约啊，
没有理由，
因为而且人家把你当工具人了，讲这样子说自己失恋的故事，
没有，我觉得就是他们相处之后，这个女生可能同时不是只有一个线嘛，然后她发现她没有那么的喜欢她，可能是另外一个对象。讲白了一点，不论有没有别人，她就没有那么喜欢你。所以呢，才会在这个时候觉得你对她的好是一个压力。但如果她很喜欢你的话，她一定。你跟他聊天，他开心的不得了嘞。
对啊，
对
啊，
如果我喜欢你的话，你对我的好才不会是压力，但是 每,、
啊、
每个都是动力，我会想要更接近你一些些。可是他的状况就是，也许他跟这个第一优先顺位的人真的暧昧破局了，也分手了或者怎么样，然后他觉得，哎，那我来找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的人聊聊。
对啊，我好想要找人聊聊天，我好怕一个人哦。
对，就是需要一个陪伴的状态。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新的词，叫做伴友。
伴友
不是伴友，是伴友，就是陪伴的朋友。
欸，就是那不就是一般的朋友吗？
不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他专门在空虚寂寞的时候陪伴他。
哦，對，
就
是，但
是
平常不会有任何简单的说，哎，欸，最近还好吗什么的這種，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像男公关店，好像也是这种感
觉，就是有种简易的聊天，但是他们可能会建立在比较亲密一点的聊天，比如说可能跟感情相关，或是有点
心灵类的，
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会找我的伴友然后跟我去喝酒，但是我可能不会找我的朋友去跟我喝酒，因为这个人会提供一个陪伴的感觉，所以说就有点像是这个可能是他的第六条线的那个对六线男星，所以今天就被请出去了。可是我刚刚后来又想了一下，因为他说他自己应该要 move on， 但是他说他觉得还是有点喜欢他，他该赴约嘛，去做你想做的事好了。
哦，如果你去做完，
会让你开心，
对，
哦，或者是你不会留下遗憾，然后可能你去的结果很糟糕。就会让你死了这条心，
就会死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因为感觉出来他是想去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一个人去做他想做的事嘛，
是，
所以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先想想看你有没有那个卡层甲蟹下游这样，
对，啊，有没有那个屁股吃泻药啦，如果有人听不懂台语的话，
对，啊，
我刚刚稍微推敲了一下整个故事的时序，
又海龟汤了，
他去年九月认识他，
是，
然后是认识三家大概六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才约出来见面，今年二三月约出来见面，维持一个月每周一小时的电话，也就是大概四月五月的时候他们决定，算了算了，不要继续这个关系。
是，
那现在已经十月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maybe 好，我们晚收大概这个故事，大概他跟他稍微划清界限之后四个月左右，四五个月左右，到这么久的一段时间，这中间确实女生有可能会认识其他的男生嘛，然后也许就找他聊聊天什么的，那四五个月如果他还是对他有一点点喜欢的感觉，
那真的蛮喜欢的吧。
对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吃个饭聊聊天无妨。
对啊对啊，但是也是有趣的一点是，他中间没有补充说在这个四五个月期间还有没有见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他只是一个见一次的人，然后其他时间可能讲电话传讯息，而且频率是在递减的话，我觉得他自己要小心，因为他这个是一个莫名的晕船，你自己脑补太多事情，
莫名的晕船，
对，因为你们没有在相处，哦，而且你们相处的时间跟频率是越来越少的。
白白在解析的时候，我觉得那口气很像我以前看《玫瑰之夜》鬼话里面的老师。他说这张照片上面有祖先你的一个亲，建议当事人可能最近要去看一下医生。
我已经好像在办案，有没有？
手部可能会发现一些不明的疾病。
很清楚的告诉你每一个细节，
对对 对, 對，就是可能会晕船，就请大家不要太，请这个人不要太过度的放大一些小小事情。哦，他现在突然敲我，是不是他又回来找我？
他在爱我，
对 对,
對，没有没有，他很无聊，
对，无聊敲你一下，
对，
所以他是太把那个专注力放在这女生身上了啦，
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建议还有一，哦，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常常就是会有这种失恋的问题，然后但是他已经失恋到蛮痛苦，他就理出了一些不错的方法，这样子。
什么方法？
对，他说，当你就是爱喜欢一个人，然后比如说被对方打枪，或是发展的不顺遂的时候，赶快使用第一招。
什么招？
叫做爱情转移。
你说
找备胎吗？
对，就是
把一个人的。
我那时候听到爱情转移的时候，哈，这样子，他就说，真的就是你必须要放多一点线。同时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你就会不是会那么的难过。
这个我从一个演艺圈的前辈身上听过，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哥哥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反正我就不讲是谁哈，
会说英文字母的吗？
想说他还有哪些鸡蛋放在哪里啊，
他的意思是说他觉得说很多男生哦，会因为说他可能把线都放在同一个身上会患得患失，
是
他没回答我就啊天哪他是不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如果你同时有在跟很多个对象，你不是渣男，但是你只是说同时有在跟很多女生聊聊天的话，
伴友伴友，
对，你就不会说因为他没回你哦，你觉得哦天哪是不是我没做好，是不是我哪里糟什么的，你会乱了阵脚。可是如果今天他没回你、OK 好、哦、我就找别人聊聊天嘛，好就找，就算不是以男女感情这样子，就是以朋友这样去找别人聊聊天，你自己那个自在的态度对方可能也感受得到、
对、
啊、那其实那个就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交流，
而且得失心也不会太重。
对，
可是有些人会不会没有办法同时对这么多人就是敞开心胸，或者是稍微近一点关系、嗯、
他可能会有罪恶感，会觉得说
啊,
啊我现在是不是这样很渣、
啊、我这样是不是很不好
啊，
哦，要练
习
渣。
你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有有有，我
你有常练习吗？
没有，我在我空窗的时候，我可能会这样，因为我也是那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然后一整天
孤注一掷的人。
我那时候的主题曲就是宪哥的《患得患失》，
患得患失，
真的很。还有另外一首是黄立行的《冷水澡》。就是我
跨多就短，
就是我每天
快来一层冷水澡，
就是我就觉得他没有回我讯息，我先去洗个冷水澡，
冷静一下，
对，或是他跟我说哦，我去洗个冷水澡，就是不管怎样，我都会很多小剧场。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我是原来我就是这种类型的人。那如果我今天在还没有成功谈恋爱之前，我要为了这个到底有跟没有，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的这个暧昧期间这么痛苦，哎，那个痛苦到可能睡不着，或是没有办法好好工作。所以后来就会选择了一个说，哎，那我今天对大家都是一个有好感的状态，但是我也不会跟他们比如说发生关系，或是跟他们有太多太深入的交流，可是我会在比较浅层的状态里面就会看到底我跟谁相处我觉得比较舒服
比较自在，
那个丢接的频率是OK 的，因为你不觉得有的时候内容是一个问题，但是丢接的频率也是一个问题。就有一些人
敲他，他马上回。
对对，那种那你喜欢这样吗？因为有这样子的人会想说，靠，他到底有没有在工作？
对啊，他是不是很闲？
对，他是不是太闲了？
好麻烦哦，
对，
这样子。
或是他每天就是爆传一堆，然后我可能回个两句，这种我也会觉得很烦。
对
对，所以说这就是
没有别人可以聊天了吗？
对对对，你就要想说，哎，那个频率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慢慢的去觉察这件事情。第一招就叫爱情转移啦，然后第二招我觉得超变态，可是好像也很有用。
什么？
他说就是遇到这样子的对象的时候，那就是用那招
先打炮，
不是脑中做爱。
我觉得有点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想象看跟这个人做爱的状况。
对对对，就是我可不可以跟他发生关系、
哦、我有没有办法想象跟他，
对
哦，
然后他就会说第一个是你可能成了一些受欲之类的，就是在脑中觉得哦好像可以跟他怎么样一些
意淫一下
对
方，
对对对，但是因为也不犯法嘛，就是你
想想
想想而已，而且可以想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就有听他说，他说其实他这样想一想之后发现好像有一点
有可以删去法了，对对，
有一些人我无法
我有点想象不到我们会那样、欸、他说对方很好，身材也很好，很漂亮什么的，可是我在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在那个情境里面我会觉得很自卑，我不如他、
欸、
然后我觉得那个
为什么对方的比我大吗？
是从何而知的
35公分啊。就是他会觉得说对方好像条件很好、对，他、
这个、
他不
配不上他，
不只是 外形而已，可是他整个散发出来的气、然后他觉得说哇，我怎么可以，我何德何能跟拥有这样子的人跟他产生这样子的连结、他反而会因为这样想象之后就是蛮知道我们好像不会有以后了，所以他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明白、
欸、可是会不会有一些人不一定是比如说我想象他我没有办法跟他做爱，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他，我觉得我们会是心灵上面的伴侣。
对啊，那就好啦、所以就是你会退，你会换一个新的方式跟他相处，就不
是 那会不会是骗自己，因为你一直在说服自己找一个我喜欢他的点，然后我要选择一个人点，然后再自己再找跟他 match 的地方。
我觉得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女生身上，男生一定想一想说哦这个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算了。对，我觉得我、
哦、可以可以，
应该会是这样的状态。因为而且那个六人行以前有类似的剧情，六人行就是那个 Joey 跟 Rachel 两个人嘛、他们曾经在好像第十季还第九季的时候差点在一起、然后就在即将要接吻、他们即将要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发现哇靠，我们没办法跟彼此发生关系、就他们没有在脑中，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如果你今天没办法跟对方做爱的话，你们可能真的无法进展到情侣的关系，你们可能就只是很好很好
很
好的朋友。对对
对, 对, 对，真的，所以就是那种心灵上面的伙伴。那我觉得那样也蛮好的、就是你人生当中多一个这样子的知己也很不错啊。
那 还有其他方法吗？
哦，我目前只记得这两个，
因为到做爱的时候就想得太开心了。
因为我觉得好像做爱这个其实就蛮可以分辨要或不要，
是，嗯，是，嗯，
明白。好，那我们就也许这个方式，我们两个方向，爱情转移，然后脑中做爱，很奇怪的，很奇怪的口诀。
这是什么结论呢？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呢，另一半背着我跟是
背着 我吗？老背少。
跟异性出游，你们是三个人一起去哪里啊？
我没有刻意搞笑，但我不小心念错。
累了，好比累了。
另一半背着我，
背着
异性出游啊。他说前两天下班，男友载我回家，好奇想要看他的手机，他也答应了。不看还好，看了才发现他和一个女生频繁聊天，甚至一起出游。他们出游那天，我生理期来，我告诉他我很不舒服，想要一点安慰。等了两个小时，回我说啊，刚刚在洗澡，然后告诉我晚点要出门打牌，因为我说过打牌的时候不会打电话吵他。
对话记录看到这里，忍不住哭了，问他为什么要骗我。他说我们只是朋友啊，说了你会生气，所以我才骗你啊。当下我脑筋一片空白，只想分手远离这个男人。他却回我，如果今天换作是你犯错的话，我才不会分手嘞。我不懂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这么轻易的就跟我分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看了真的很心碎，都是在我上班他休假的时候，或是跟我说晚安之后，甚至在谈分手时，那个女生打给他，因为没有接所以在生气，他还能去厕所回讯息安抚他。
哇，辜负我的信任，欺骗我，欺骗我，
欺骗
我累，
欺骗我，
你欺骗我，
欺骗我，辜负我的信任，欺骗我，很受伤。但更让我难过的是，他要分手了，他抱着我痛哭说，多爱我，多不舍。但同时又跟那个女生联络，
你说是抱着，然后手机在后面这样
这样子，好想你哦，
同时
太同时了吧？
就顿时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对啊，人家在你背后那边传简讯，你根本没看见，还心软的想要再相信他一次。分手是事实，已经不会改变了，但还是想问啊，我提分手真的太冲动了吗？当下我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这是什么问题？
是什么问题？自己再念一遍好不好？
你看前面的就好了，你就会知道答案是什么。
对啊，
在一起出游了，然后有那些奇奇怪怪的行为，你当下分手也许是个冲动，但是你现在觉得要复合更是冲动。
真的，太冲了。而且他说他生理起来然后不舒服，这个男生出去跟那女生在外面，他想说你看他就是因为生理期来，所以我来找你。
对啊，而且他在洗澡耶、欸、他在洗澡、
啊、而且他说他洗澡洗两个小时、
哦、我跟你讲这就是在旅馆里面洗澡
鸳鸯浴啦。
对啊，
皮都洗破了，出游这不 OK， 跟另异性这样出去这样玩
是没有什么好什么，
还去厕所，而且在谈分手还去厕所回讯息安慰他，这个男的也太忙了吧。我要跟你分手，等一下我去上厕所。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没有，我觉得他现在一定是很乱，所以说他才会问说、嗯、因为他自己已经知道是事实，可是我相信他其实是想要检讨的，所以我觉得给他一个建议好了，
是
就是你要不要过个一个礼拜或是十天、哦、再回来念，大声的找一个空地朗诵这篇文章，十天之后朗诵这篇文章，看你自己觉得你有没有冲动，
你想不想扒你自己的头、
欸、你这个做法其实很有道理，是说我记得有我之前在节目上分享过一个，就是你在失恋期间你要有一个疗愈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故事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出来。
对，
就是说例如说我说我今天跟我女朋友分手，就改成他今天跟他女朋友分手了，他觉得很难过，因为他看到他女朋友手机对话记录里面有跟其他人男生聊天的过程，你都用第三人称，然后你会慢慢的发现你可以稍微抽离一点，看
跳脱出的框里。
对对 对，所以这个方式有点类似异曲同工之妙、嗯、十天之后我冷静下来，我好好的朗诵一次这个文章，不对啊，他们出游然后又瞒着我跟他一起出去玩，这些东西你慢慢你会发现不对，这个东西不应该发生在你的身上，
对，你不值得被这样对待。
而且你再给他一次机会，难保他不再做一次这件事情、嗯、那你现在你想想你现在心有多痛、嗯、你现在有多难过，你想再承受一次这个难过的感觉吗、嗯、如果不想的话那就不用回头了。
但你们真的都在分手之后是完全义无反顾的往前走，完全都没有想要复合的冲动？
不会啊，频频回头啊。
我头都没转回来过、欸、
跟过马路的时候看右侧有没有来车。
对啊，频频回头啊。
一直回
因为会
讲的这样，只是所有都回头跟什么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跳脱出框框
啊。
对, 对, 对,
对, 对啊，没有，因为我们会一直再三的确认，因为分手有一个很重要最难的地方就是接受事实。
真的，
就是而且可这个是很有科学根据的，嗯、就是你的心理
什么悲伤五阶段什么，
对对对，就是你心理跟身体有一点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会维持个什么，好像有些人说大概维持个30天左右，会有一个很长的一段这样子，
这么久、哦，
对，就是你要你的体感要确认说，哎，对我们已经分开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会有频频回头，比如说我不适应这个身体上面、身心上面的不舒适，我想说是不是我回过头去我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嗯，是不是我委曲求全，我后退一点点，我接纳他。或是我原谅他，我们两个就会好一点。
哇，超不理智的、嗯、
不管这位听众啊、哦、你现在状况怎么样，就是好好想好好看，但是我们都一致觉得说不要不要不要再复合了，
真的可以10天后再来看看自己写文章，因为你都告诉你自己答案了，
真的、
啊、
分手停看听啊，10天之后再说。
好多金句，好多金句。今天谢谢白白来介绍这个、分享自己的感情的想法跟观念。最后再推荐一下这部即将上档的新戏是
倒数婚姻，希望大家呢就是你在感情上
婚姻都能够倒数，
没有，不是不是，就是如果你在感情上有碰壁或是你在婚姻里面一直努力着的人、嗯、都非常非常适合来看我们的这部戏，而且我觉得非常有诚意，然后这次的服装布景、嗯、然后还有音乐跟我们的整个舞台啊什么的投影，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新颖的设计、嗯、所以说如果你对于就是感情问题或是你也想要看一下故事工厂的新的美学的话，都非常推荐这部戏哦，
而且阵容也是相当厉害啦，
真的、哦、我们这次有蓝钧天啊，然后徐立文啊、龙宇生、范成飞、白白、郭耀仁，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就是年轻一辈的新演员，然后他们、啊、对，就是真的都表现得蛮好，而且里面最特别的是我们这次还有超偶，因为呢我们的
超级偶像
不是
所以超偶是有歌手要来表演
的，所以
不
不是不是，是我们夫妻呢在外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哇他们是人人称羡的一对佳偶、嗯、但是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常常是一对假偶，就回到家大家滑手机不讲话、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使用了偶戏，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吵架，看他们两个平静的在讲话的时候、嗯、但是我们两只偶会演出他们的 OS 真实的状态，会把那个 OS 演出来，其实是针锋相对，
反而是假的娃娃去演真实的情绪，
对，所以而且我们很忙，因为角色太多、嗯、我连我这一次我都有超偶，我这次是演一个6岁的小朋友，哇，对，就是我要帮那个6岁小朋友抄他，然后我还要配音这样子。各位人
帮那个6岁小孩抄他，
就是超偶的，超偶的超。
哎、欸，我觉得这部戏就是整个设计还有剧情的结构等等，我觉得应该真的会是你可能 maybe 看过这么多年的舞台剧，你第一次在里面看到这样子的结构，希望大家多进去支持一下下来。
谢谢
你看
谢谢
这部戏是不是就是一直不断在回头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祝福大家不要回头到真的不小心走了回头路哈。回头是检视自己，但不要让自己再受伤害。谢谢白白，祝福倒数婚姻可以大卖哈！
谢谢、
啊，记得要给我们的公关票要给。
邀请两位一起来看戏，好不好？
想去看哎、欸，
对，看你们要看台北场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等一下 check 一下。
不管哪一场，雨山能尽快看到就赶快给他。
快哦，七不等人哦。
7天鉴赏奇怪结束了，谢谢白白，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
研
究
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山，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